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瑞安预计将于星期四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美国共和党十位总统参选人举行第三场辩论会，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9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中共18届五中全会闭幕，全面开放二胎，有关看点呢，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继续发展，欧洲、日本都在密切关注，我们有来自伦敦和东京的连线报道，同时请专家分析点评。中国异议人士在泰国被泰国警方逮捕，外界担心他们会被遣送回国，我们来听听他们家人的诉求。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头条新闻仍然是南中国海局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星期四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进行视频通话，讨论南中国海局势。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吴胜利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杨宇军的有关讲话呢，是发表在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上，讲话是以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发表的。有记者问杨宇军在10月27号发表的谈话中，针对南海主权问题提到，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安全，而其中的一切措施是否包含使用武力。对此杨宇军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却再次强调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不同意中国大使对于美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航行活动的批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二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美国派军舰在这一海域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是试图使地区局势军事化和紧张关系升级的行为。崔天凯还说，美方的立场是荒谬甚至是虚伪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就此作出回应，他还强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中国。下面我们来听听科比是怎么说的。
We would just flatly disagree.
我看到了这个评论，美方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在国际海域通过船只无论如何都不是挑衅行为，也不应该被看作是挑衅行为。美方继续寻求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我们继续在亚太地区考量的安全层面，不是为了反对或者支持任何一个国家，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让我提醒你，美国7个条约联盟中有5个在亚太地区，所以我们在那里有重要的承诺，他们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和维护稳定。
韩国星期四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场，应该确保南中国海海域的航行和飞行自由，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关冲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在一个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此前呢，美国海军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礁12海里以内的水域，此举是对中国主权声索构成挑战。韩国发言人说，首尔在国际会议以及其他场合一直极力主张，任何可能对这个有争议的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都应该加以制止。他说，韩国有30%的出口产品以及90%的进口能源要经过南中国海这段航行通道。为期4天的中共18届五中全会于星期四闭幕，全面开放二胎，放弃了饱受诟病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2个孩子。经济问题呢，将是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的重点议题。中共高层讨论了如何应对下一个5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放缓后的新常态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此外，会议确认开除10名落马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党籍，包括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全面实施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的规划，令计划等10人被确认开除党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了解最新的情况。东方你好。
徐波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五中全会都有哪些重要看点。东方。
是这个五中全会呢，今天正式在北京闭幕了。那么中共中央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啊，刚才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呢，不但播送了闭幕的消息，而且全文播送了五中全会的公报。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参加会议的呢有199名中央委员，156名中央的候补委员。习近平在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有提到，说明呢这届全会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共历届政府的道路，而是另辟蹊径来大规模的开展政治改革，没有这种迹象。本来这次全会的重点更像你说的是应该是这个下一个五年计划。十八大以来我们都知道，刚开始的前几年呢重点是反腐，那么这次五中全会呢应该标志着中共啊这个将经济议题让它重新回到中国政坛的中心。不过美军进入南中海巡逻这件事情，如何处理这个危机，成为这次全会中央委员们的关注的焦点。那么观察人士认为呢，这次全会会对美国的举动做出对策。就在闭幕的当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了维护南海主权是否也包含着动武这个问题时候呢，他就说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被外界解读为全会可能研究了可美军动武这种选项。其他的亮点呢，就是全面开放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实际上等于废除了实施了30多年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共实行这条政策是想对这个应对中国的老年化社会，并且呢被中国媒体解读为啊这是为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是不是能够奏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此外，中共中央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毫无悬念的确认了中央政治局此前做出的给令计划、周本顺等10人开除党籍的这个处分的建议，那么也在这全会上大家举手正式开除了令计划等人的党籍。此外还把3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啊，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次五中全会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啊，以及这个甚至你刚才提到军事方面的这个就是南海局势这方面的发展都有论述。那么中国媒体啊对于这次五中全会啊在全面论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这个问题都有哪些反应呢？东方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的媒体呢一直后到就是7点钟一个小时之前才正式的报道这条消息，大家都要等着中央的这个决定，那么就是在中央电视台7点钟正式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才能同时上这个微博啊，或者上这个门户网站，其他的新闻媒体才可以正式的播出。所以呢它是还只有一个小时。中国的媒体呢大概都集中在这个生一对孩子啊，还是这个政策的废除上，认为全面开放两个小孩的政策呢，这是应该注意的这个焦点。其他的问题呢，有待于这个明天啊，大家消化了五中全会的公报之后呢，才有更多的评论出现。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军启动在南中国海中国舰岛附近海域的巡航行动，挑战中国将这一海域称为领海的主张。那么日本舆论开始关注，如果美国一旦要求日本也加入巡航行动，那么日本应该如何应对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消息。小玉你好。
啊，徐波你好。
日本舆论、日本媒体啊，还有日本官方，他们是怎样看待呢？就是美军巡航啊南中国海这个问题的。日本舆论呢，他们都有什么反应？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小玉。
好的，我们集中呢谈一下，如果美国要提出要求日本参与南海巡航，日本会怎样应对？日本媒体的一些反应。现在呢，日本媒体都在关注今后如果美国提出这一要求，日本将如何应对的问题。日本的经济新闻分析说呢，尽管日本政府表明支持美国在南海巡航的行动，但是如果美国提出要求日本自卫队参与南海巡航行动的时候呢，实际上日本是很难立即做出回应的。这是由于呢，日本现在正在忙于在东海应对活动频繁的中国的公船，为此没有余力来再派出其他的舰船参与南海的巡航。另外，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周四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分析说呢，美日两国政府内部呢有意见认为自卫队应该加入到美军的南海巡航的活动中，但是也有意见认为呢，如果日本自卫队加入这一南海巡航行动，势必会引发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导致反日情绪呢进一步的高涨。另外，报道还认为呢，如果自卫队参与南海巡航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东海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附近海域派出海军舰船呢来加以抗衡。如果真是发生这样的事态呢，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就很难在东海应对，势必要依靠自卫队，乃至会加重美军的负担。为此呢，这个认为美国政府呢也正在慎重考虑日本自卫队在这一问题上的分工。另外，日本舆论针对这次美军的南海巡航行动呢，一般认为呢，这就加速了在南海美中两国可能发生偶发事态的可能性。日本的经济新闻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呢认为，如果在这一地区这个美国巡航行动继续下去，那么美中的高层呢势必很清楚，如果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势必会导致两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生动荡。但是问题在于，在前线的双方的军队是否会领会这一意图？为此认为这次的行动是一个没有脚本的游戏，有可能导致两国在这一海域的偶发事态。
好的，那么小玉，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中日韩三国、东亚三国呢预定在10月初举行首脑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有消息传出来说呢，历史问题，日本的这个历史问题仍然会被提出，并且呢还要讨论中日和日韩两国两方面首脑的这个会谈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小玉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好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本共同通讯社星期四披露说呢，11月1号在韩国首尔将举行呢中国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三国首脑会谈，这是三位首脑时隔3年举行的这个会谈。另外在同一天呢，还将预定举行安倍与李克强、安倍与朴槿惠的分别举行的这样一个首脑会谈。 在会谈结束以后呢，三国首脑会谈将发表一份共同声明，其中将写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表述。为此呢，一方面认为呢，这次首脑会谈的举行，一方面是日本内阁希望来改善与中韩的关系，为自己的外交加分。另外也有分析认为呢，也不排除中国面对美国的强势南海巡航乃至国内的经济减速呢，需要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南中国海局势紧绷，欧洲密切观察局势发展，呼吁呢中美双方要克制冷静，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中国访问，欧洲各方有不同的期待。好，我们现在呢就现场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许波。
美国和中国呢在南中国海这个海域呢现在出现了对峙的这样一局面，那么欧洲方面的态度和反应如何？静玲。
好的啊，欧洲方面对中美两国在南海有争议性的水域对峙是高度关切。那么英国舆论认为呢，美方在事先未通告中方的情况下派遣这个拉森号到南海的举动，可以解读为是对中国发出在一个有关中国近年来在这个该水域的作为是不符合这个领海主权的讯号，但是呢也可以视为是美方挑战中国的一个做法。而这样的一个举措呢，可能导致华府和北京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回旋的空间。那么更令人担心的是，中美两国的关系恶化呢，可能将扩散到其他的区域，造成这个连串的这个地缘政治反应。那么德国方面也认为说，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因此欧洲舆论普遍呼吁中美两国要冷静克制而且重要的是要保持沟通，那么以免呢擦枪走火，造成这个事态失控的这个严重后果。许珀。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德国总理默克尔他是昨天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今天与中国官员呢举行了会谈。那么欧洲舆论对于这次德国总理访问北京有什么评论？各方都有什么期待？静玲。
好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习近平访问英国之后呢，德国和法国的两大这个欧洲国家的领袖是接踵前往中国访问啊。那么德国的总理刚刚就像你说的梅克尔目前已经在北京了，那么法国总统奥朗德是下周会去。梅克尔呢今天将和习近平会面，那么这是梅克尔第八次访问中国，他可以说是中国或北京的常客了。但是他这次访华呢，面对的情况和过去十分不同，因为呢是靠着汽车和机械制造业，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我们看到德国大众汽车爆发了丑闻，加上这个中国经济的舒缓所以呢德国方面的经济也受到冲击，另外呢就是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兴趣是提升了。那么英国是否会取代德国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合作伙伴呢？这将是梅克尔这次访问中国最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当然就是人权的问题我们看到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英方是绝口不提人权，所以这一次梅克尔访问中国期间是否会提人权呢，也成为尤其是公开提人权议题也成为这边关注的焦点和期待。许珀。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美国军舰日前呢进入南中国海，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以内海域，在该地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先发制人，中国如何接招？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将如何演变呢？我们下面就电话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教授，来听听中国专家的看法。吴教授你好。
你好。
美中两国呢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呢紧张的这个磋商。美国官员证实，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星期四呢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进行了视频通话。另据报道，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呢也计划访问中国。外界分析，美国并不想扩大这个事态。吴教授，您的看法如何？
我想，不仅美国，中国也并不想扩大事态。因为这件事件在南海的冲突纯粹是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吴顺利司令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应该已经进行了视频通话。那么11月2号，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理查德哈里斯还要到中国来访问，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国还都是有管控分歧的愿望。我想要说的就是中美关系的特点呢、因为中美关系应该说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现在的特点应该说是既竞争又合作，有时候啊还有冲突和摩擦。这种冲突和摩擦呢有时候就不可避免，比如说前天发生在南沙地区的，那么美国这个军舰进入中国管辖岛礁附近海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好就好在两国现在多有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升级的愿望和利益驱动，所以这次为什么这个两国海军首脑要进行视频通话，那么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要访问北京，所以来管控分歧，不要让这种分歧和冲突升级以后那么影响两国关系，那么对两国关系那么应该说都是一个负面影响，甚至于是一个大的冲击。
好的，
这个呢说明了一点呢，我想现在中美两国也有解决分歧的机制和手段。比如说两国元首、两国外长、外交，那么两军方面还有经济方面的沟通渠道已经非常多。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附近呢，它其实像刚才许多人士都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挑战了北京的一个底线，并且呢美国官员表示这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么预计中方，吴教授，您预计中方下一步将会如何应对呢？吴教授。
我想要说明这么几点啊。首先中国对南海的主张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并不模糊。因为中国主张的主权主张，那么是南海四个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那么它这些群岛包括岛礁、沙滩、洲，那是中国主张的主权及其附近海域。那么这为什么叫及其附近海？那就是中国的关于海域的主张，那么它要和海洋法公约相衔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没有宣布南沙的领海基线，主要是考虑到和海洋法公约相衔接以及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利益。那么我想美国这次在南海它挑战的应该说是主要是中国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安全这个利益。正像我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所讲的，所以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不友好的挑衅性行为。那么我想下一步这不取决于中国，关键是下一步美国如何走这一步棋。我想无论是27号，那么美国进入这个我们管辖的海域的附近海域，中国采取了相应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下一步美国是进哪个岛礁，如何进，那么中国有相应的反制措施，所以下一步取决于美国，不取决于中国。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和互联网上群情激愤啊，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也暗示说，美国可以进来一次，但是不可以进来第二次。那么，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呢也表示，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反对美国这样做。那么，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美国继续巡航南中国海，那么会不会导致两国发生战争和或者其他的军事方面的冲突？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这个中国这个国内的一些反应啊，无论是来自媒体还是互联网，这纯粹是美国煽动起来的。因为美国这一次的进入南海中国管辖岛礁附近海域，太高调了。在来之前，这个甚至于几个月之前，美国就开始炒作这件事儿，高调进入，所以把老百姓的这个关注度已经完全煽动起来了。谈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我想目前啊南海问题，中国老百姓啊对这件事关注度非常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啊，我们的决策层啊对南海问题的处理方式啊和对美国采取的挑衅行为的反制措施，有时候还不得不考虑中国的民意。那么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我认为这次事件它不会对两国关系是一个伤筋动骨的影响。因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就像一对夫妻吵架，我觉得有时候难以避免。那么但这一对夫妻有了孩子了，有了财产了，甚至也有了感情了， 他不会一吵架就撒腿就走人，各做各的，有时候还得在一起，还得打交道。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只要美方没有升级事态的举动，那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认为是不大的。
好的，您的这个比喻呢很有意思，我们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教授在海口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长期创作讽刺习近平系列漫画的中国知名流亡民主人士江野飞在曼谷呢被警察抓捕，一同被捕的还有流亡在泰国的民运人士董广平。目前呢，他们两人都被曼谷警察局拘押，据信很有可能被引渡回中国。他们两个人的亲属呢，呼吁各界提供支持，阻止泰国警方将他们引渡回中国。下面我们首先呢，电话连线董广平先生的妻子古淑花。古淑花女士，你好。
你好。
首先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丈夫董广平，他为什么流亡泰国，为什么在泰国呢被警方逮捕。
好，我的丈夫呢董广平呢是原来是一位警察，就是在九九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64周年活动，一个活动，他到泰国来了一次，然后受到一些启发，然后就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呢，然后就在车上被警察查到了，被那个警察查到了，然后就把他的事儿然后捅到公安部了。然后呢，他就因为那一个，然后被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10月25号就被抓了，然后在2001年的元月份判了3年，在2004年的是，元月11号被释放了。然后呢，他中间他反正一直就在这参加这种推动这种那个，推动这种民运的这种活动。就那个，然后去年就是2014年5月27号又被中共给当局给抓了，是因为他在二二公祭参加了二二公祭纪念赵子阳64。就这样活动，然后被抓了，被关了8个半月，在2015年2月11号才被取保候审了。但是取保候审以后，然后我们那个派出所的民警经常去家里去骚扰，我而且我的孩子身体也不太好，然后就申请休学了。休学以后呢，我孩子现在已经康复了，然后呢我就去要孩子复学，然后我写了申请，他们当我们的学校还有我们郑州市教育局都也要求说要那个写申请，我就写了，还要要那个书面的那种市级三甲医院的证明。
好的，古女士，请你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泰国政府为什么逮捕您的先生董广平。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逮捕，但是我就昨天听到消息说他被抓了，我才知道他被逮捕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处境比较艰难，然后等我们经常被受到打压，我们就来泰国了，来了就1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被抓了。
好的，我们感谢古淑花在泰国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江野平的妻子楚玲。楚玲女士，你好。
哎，你好，我是江野飞妻子楚玲。
好的，据报道呢，您的丈夫江野飞有联合国难民署批准的难民身份，那么为什么泰国警方要逮捕他呢？
因为江野飞他做了大量的，就是以江野飞作品，他做了大量的就是凭讽刺中国时政还有中国领导人的漫画，就是政治漫画，所以招致了那个中共的网络警察呀，在网上猛烈抹黑、诬陷攻击他。 并且还威胁他。在10月8日晚，那个他在成都的妹妹就给他在打网络电话说，有成都警察找到他弟弟，告诉他，告诉你哥在成都动作在泰国动作要小一点。
嗯，
我们中国警方正在着手准备要引渡他。
好的，
这样的完了，然后
那么你认为楚女士，你认为这个泰国警方逮捕您的丈夫是和中国警方有关是吗？
是的，非常明显。然后那次10月8号的事，这个不幸的事就发生在昨天中午。他就被那个移民监给带走了，并且他有合法的难民身份。
好的，那么楚女士，我们
还要抓捕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你对中国政府和泰国警方有哪些诉求，简单谈一下，楚女士。
中国政府，他是个不讲法治的政府，他就是一个流氓政府，并且他对内对人民他是苛刻的、残暴的，他这个历史是世事肮脏的，是很黑暗的。
好的，我们感谢楚玲在曼谷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议员保罗·瑞安预计呢，将于星期四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三向记者介绍了他将如何承担这个国会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说：“我们正翻开新的篇章，下一届众议院不会再像过去几年那样。”众议院星期四全体投票，预计瑞安将顺利当选。目前保罗·瑞安已经被共和党人呢提名为美国众议院新议长的候选人，星期四将举行投票，这也意味着现任议长贝纳即将告别国会。贝纳对国会山记者讲述了他最难忘的经历是为孩子们筹集奖学金。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将于10月底辞去议长职务，并且放弃议员席位，离开他服务了25年的美国国会。当记者问他即将离开国会的时候心情如何，贝纳说：
我还是每天早早起床后上班，尽我所能做好工作，有时候困难，有时候轻松，最后三四天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要设法通过协议，不过这是议长工作的一部分，我现在心情很好。
贝纳在离开国会之前与其他国会两党领袖同白宫达成预算以及债务上限协议。他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对我们的军队、对纳税人都有利。
有了这个协议，今后一段时间国会可以不必一再为避免联邦政府关闭以及债务上限而争执不休。这项协议也有助于下任议长顺利推动工作。用贝纳自己的话来说：
我要尽我所能把马圈清扫干净，我不希望给他留下一个肮脏的马圈。
贝纳还谈到他担任议长期间最难忘的经历。
应该是上星期三，我们通过了授权为华盛顿市的孩子们提供奖学金的项目，还有同天晚上的年度贝纳·范斯坦·威廉姆斯晚宴，为另外一些孩子筹集奖学金。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投票选举新的议长，共和党已经提名保罗·瑞安为候选人。共和党众议员布鲁姆告诉美国之音，他支持瑞安，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一位能够得到多数共和党支持的人选。
我认为他很聪明，口才好，他能够很好地向民众传递共和党的信念。
民主党人路易斯·弗兰卡众议员说，虽然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当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还是准备投佩洛西一票。
我要本着自己的良心投票，这就是民主。
不过瑞安在共和党提名选举中遭到了40多位保守派议员反对，在星期四的投票中他必须争取更多的保守派议员支持才能顺利当选。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郭慧山报道。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保罗·瑞安星期三获得共和党提名，角逐下一任众议院议长。上个月呢，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辞职，被认为呢是贝纳接班人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宣布退出下一任议长的竞争，众议院的议长职务的人选一时扑朔迷离。那么随着保罗·瑞安获得提名，众议院领袖的人选就逐步明朗化了。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魏之来了解最新情况。魏之你好。
主持人你好。
保罗·瑞安呢，他昨天被共和党提了名，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就稳坐众议院议长这个宝座了呢？未知。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说，为什么呢？虽然共和党在众议院当中是多数党，按理说瑞安获得这个职位是非常稳操胜券的，但是在共和党当中又有一部分的这个极端保守派，他们一直反对议长贝纳的一些妥协政策。那么通过昨天投票的结果来看，有45名极端保守派将票投给了别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呢瑞安和议长贝纳走的是同样的路线。众议院当中呢有435名议员，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他们全部去投票的话，瑞安将需要至少218票才能当选，而共和党在其中占的席位是247席，在除掉昨天45名投反对票的人的话，那么瑞安现在其实只有202票，也就是说今天他是否能够顺利当选还很难说。主持人。
好的，那么众议院议长这个职务究竟有多重要，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务，为什么会引起这个媒体和各界这么多的广泛的关注，为什么？魏之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众议院议长呢是继副总统之后接任总统职位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总统和副总统不幸遭遇意外的话，那么众议院议长就会成为美国总统。而在众议院当中，议长又是最高官员，也就是说他要代表众议院去跟参议院、去跟总统和民众打交道。而在本党当中呢，议长又是本党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他要推动本党支持的立法，然后他要负责招募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帮助他们募捐等等，所以呢议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国会记者魏之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星期三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举行的第三轮共和党竞选辩论会上呢，排名前10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就经济政策展开了讨论，同时也相互攻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直播了这场辩论。下面我们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辩论从一开始就场面激烈，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凯西克挑战政治局外人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认为二人的提案是异想天开。
Folks, we gotta wake up. 各位，我们必须要醒醒了，我们不能把不懂行的人选去从事这个工作，你们必须挑选一个有经验、有技能和自律的人。
这激起了川普的快速反击。
他过去多友善啊，他说过我从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他在民调中排名最后就露出本相了，他开始攻击他人了，任由你们选他吧。
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攻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为参加竞选而缺席参议院的投票。
但是马可，当你决定做参议员时，就应当知道这是一个6年的任期，你就应该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把参议院当什么了？是法国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吗？你每周有3天必须上岗，你要么竞选，要么干脆辞职。
我记得你从来没有抱怨过约翰·麦凯恩的投票记录。你现在谈这件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在竞争同一个职位。有人让你确信攻击我对你有利。
本·卡森目前在一些民调中领先。
然而，我坚信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第11条戒律，永不诋毁共和党同僚。我不会诋毁在这里的我的同僚们。
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拒绝贬低川普。
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你觉得他有道德权威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吗？
我非常喜欢唐纳德·川普，他是一个好人。我今天晚上就系着一条川普牌子的领带。
多么恶心的问题，但是谢谢你，州长。
候选人们就他们的税收计划、政府退休项目、创造就业和政府规模的话题展开辩论，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针对提问者提出了批评。
这不是一场铁笼擂台赛，你们看看这些问题。唐纳德·川普，你是不是一个漫画书里的坏人？为什么不谈谈人们关心的实质性问题呢？
共和党候选人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他们的下一场辩论就在2周后。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北京中国人民大会堂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谈。默克尔应李克强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2005年担任总理以来第8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呢，默克尔还会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陪同他。默克尔呢，前来访问的还有一个商业代表团，其中包括大中小型企业的高层主管。中国星期四签署了价值97亿美元的订单，要购买100架空客 A320 型飞机。会谈之外，默克尔还要在李克强的陪同下到访他的家乡安徽省的一户农民家庭和一所乡村小学。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第5年恶化，而中国则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与实践影响了全球的网络自由状况。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1。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9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 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艾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What strikes me about this map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爱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有关叙利亚前途的国际会议定于星期四在维也纳召开。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次会议呢是近年来结束叙利亚四年半无休止恐怖状态的最佳机会。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高层外交官星期四将参加非正式会谈。星期五，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将出席会议，包括叙利亚在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支持者伊朗。美国在日本南部冲绳岛的新军事基地新建工程星期四恢复进行，显示日本东京中央政府使冲绳县知事呢阻挠美军基地搬迁的尝试归于失败。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边野谷海湾的建筑工地，几名示威者坐在路上阻拦工人进入。美国基地呢新建工作自八月以来一直陷于停顿。冲绳县政府计划向一个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负责解决地方政府与东京中央政府之间的争端。土耳其星期天举行议会选举，目前国内气氛高度紧张。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本人呢，虽然不竞选任何议席，但是他是这次选举的核心人物。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伊斯坦布尔市的卡斯帕萨居民区以劳工阶层为主，社会观念保守，这里的街头塑造了埃尔多安，他成为土耳其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人。亚塞尔艾汉继承父业，父子俩都做过埃尔多安的理发师。
我们跟尊敬的总统阁下来自同一个村，我非常热爱他。
埃尔多安总统不像以前那样常来了，不过他从来没有切断自己的根。艾汉简直难以想象，一个被自己当作是大哥哥的人竟然成就了如此大业。
真的，我们当初根本想不到他有朝一日能当总统，我们想象不到，我们猜想他能当上市长甚至总理。他的领袖魅力，他的立场，还有他的表现和他的成功，让人看出他有前途，可我们没想到他做到这么大。
埃尔多安曾经在这些街头卖饼，这样的经历把他练就成硬汉，维系着他对普通民众的宗教价值观和自豪感的认同，并萌生了他的土耳其大国复兴梦。
President Erdogan is traditionally has been a street fighter.
埃尔多安一直是个街头斗士，他的政治风格强悍，是肌肉型、割喉类、对抗式和战斗性的。这是埃尔多安看得明白、感觉得到，而且身体力行的政治。
Understands feels and practices.
他发起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城市新公交列车线和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浮桥。在他任职期间，经济蓬勃发展，增长率接近9%。然而，随着增长放缓，他的支持率也下跌了。批评人士说，曾是务实派的埃尔多安变得越来越容不得批评了。接着，他要打压媒体，造成两极化。在埃尔多安昔日的居民区，一座体育场以他命名。他当年半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硬汉形象，人们仍然记忆犹新。他是否会成为自己所梦想的那种强人呢？星期日的选举将给出答案。美国之音雷露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洛杉矶国际机场呢，是全球旅客来来往往的一个重要通道。在万圣节即将到来的时刻，一群义工和他们的宠物狗盛装出场，为顾客带来惊喜之余，也发挥了治疗的作用。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古人说行路难，现代人坐飞机旅行也不容易，要通过严格的安检，要在拥挤的航空站穿梭，自然产生压力。在10月31日万圣节的前夕，洛杉矶国际机场上演了一场万圣节狗狗游行。活动组织者许布纳说，
So we wanted to put a fun event together today for our guests at LAX.
我们想给洛杉矶机场的旅客办个有趣的活动，所以有这个万圣节小狗游行。主人和狗狗都穿戴万圣节的服饰，分送糖果和卡片给旅客，希望他们开心一笑。这是由治疗犬联盟的义工组织的应景活动，不仅要带给旅客惊喜，还能为他们减压。过去两年，这些有治疗犬执照的狗狗每周在各个航空大楼上班。吉尼是黄金贵宾犬贝利的主人，他和贝利都打扮成护士。贝利有性感的长睫毛，吉尼说
They have to be interact well with people.
他们必须亲近人们，时时快乐，喜欢被抚弄。我们访问医院、机场和学校，就是要逗人高兴。这些义工和他们的狗狗对旅客并无所求，许布纳说。旅客亲近我们的狗，为狗狗拍照，我们都很欢迎。他们总是说，非常感谢，我好喜欢你的小狗，狗狗改变了我的今天。蒂芙尼把法国斗牛犬打扮成罗马士兵，他说，有的孩子无聊的发慌，他们的父母也没办法，这时候狗狗就派上用场了。克里斯汀的狗狗叫维加斯，已经12岁，他打扮成拉拉队员。克里斯汀说，我们通常在机场大厅漫步，跟旅客打招呼，我们逗他们开心，为他们的旅程增加一点趣味。中国旅客张先生 Fred 完全同意，他说
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在反正在候机嘛，也没有事情干，那正好就带着女儿啊，就可以过来看看狗狗，我女儿也挺喜欢狗狗的。
这些治疗犬每星期在机场工作2小时，下一次当你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不要忘了这些人类最好的朋友正在等着跟旅客打招呼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六呢，又是西方一年一度俗称鬼节的万圣节的前夜。现在万圣节服饰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带给人们很多选择，许多服饰令人毛骨悚然。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您走进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家万圣节服饰用品店，看看当下最流行的万圣节服饰。
在这家名叫 Total Fright 的店里，有吓人的面具和假胡子，还有大量滑稽的帽子和服装。这家店是华盛顿地区最大的万圣夜用品店之一。
I'm gonna knock on the door and then hide and then
我要先去敲门，然后躲起来，我还要吓他们，然后他们就会给我糖。
但万圣夜再也不只是孩子们的活动了，
成年人也参与进来，很多家庭也全家都参与进来。
我喜欢打扮一番，然后玩不给糖就捣蛋，尽管我已经不该再玩这个游戏了，因为我已经成年了。
今年最流行怀旧服装，那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漫画书、电视和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最受欢迎，比如蝙蝠侠。
很多服饰都来自电影或受电影的启发。
星球大战的相关服饰是人们的最爱，特别是因为这个系列电影的新一部即将在12月上映。
星球大战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很有人气，人们最喜欢打扮成的反派之首就是黑武士。
今年的万圣夜适逢美国大选季，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的面具也正在热销。
克林顿的面具是我们这儿目前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唐纳德·川普的面具已经售罄了，奥巴马总统的面具也很受欢迎，我们还有南瓜奥巴马面具。
这位法国的大学生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万圣夜要扮僵尸。
虽然僵尸不是真的，人们还是害怕他们，因为僵尸和电影里出现的其他任何生物都不同，他们渴望血腥。
并不是只有男孩们想打扮出吓人的样子，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孩也想要打扮得很吓人。
这位女士在万圣夜上要做的事相当不同寻常。
我选了骷髅服装，因为我要穿着它表演空中飞人。我们选了典型的万圣夜服装，这身服装还便于活动。
无论是表演空中飞人、玩不给糖就捣蛋，还是参加聚会，这里总有一款万圣夜服装适合你。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科学家试图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数据来源来进行计算，预测地球气候的未来变化。最近呢，科研人员了解到最敏感的仪器之一可能就漂浮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在海洋随波驻留的有机物质的细小碎块。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部潜在水下的设备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维度，它叫做水层拉格朗日沉积物搜集器。它滑入水下，沉入英格兰南安普敦的国家海洋中心的一座研究池内。很快，两部这样的设备将部署到南大西洋，搜集被称为海洋雪的样本。
海洋雪由死亡的浮游植物组成，它们聚到一起形成雪花状，积累到一定重量之后就会沉到深海。它还可以由小动物组成，这些小动物吃小植物，然后把那种碳物质拉出来。它们的小分粒很重，沉到海底也含有很多碳。
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浮游植物大量存在，在所有吸收碳的地球光合活动中有一半来自它们。了解这一程序可能帮助科学家建立更先进的计算机模型，推算全球环境变化。难题是建造一个潜入水下的仪器，可以在50米到500米之间的水中漂浮。科学家说，所有的碳都是在这层深度被吸收的，然后向海底进发。
我们的方式是把它们放置在水箱中，然后增加重量，直到它们进入悬浮状态。在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它们的密度和周围的水的密度是一样的。
这种沉积物搜集器将把含有海洋雪的海水吸入容器，并定期把它们带出水面，以供仔细研究。科研人员希望这种沉积物搜集器将帮助他们回答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某些海域的海洋雪比另一些海域要多呢？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最后是 OMG 美语，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在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下横下题的话题，就是唱歌啦啦啦啦啦，New single drop。New single drop, new single drop, 出新歌 Adele's new single drop, and it is amazing. Have you heard it? Adele 出新歌了，特别好听，你听了吗？ I died. 好听死了。Yes, I totally died. She is my favorite singer on the planet.Other than Taylor Swift. 听了、哦、好听死了，她是我全世界最喜欢的歌手，除了 Taylor Swift 以外。 Play on loop, play on loop, play on loop, play on loop, 单曲循环，单曲循环。 Relate to something, relate to something, relate to something. I played her new single on loopAll day yesterday. It's such a beautiful song. I can relate to it a lot. 我昨天全天都单曲循环放他的新歌，那首歌太美了，我很有感触。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song do you play on loop? Adele's new song, Hello from the Outside. 白姐不太会唱歌。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科学家新研发的海底观察机器人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Called Trident, it's basically a waterproof smartphone with thrusters. It sends a video signal as well as temperature, depth, and directional information to a wireless buoy. That buoy i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是10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首先要探讨美国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海域的背后考量，以及此举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解析乐高公司以政治为由拒绝向 IOA 提供批量题目这种并非孤立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下面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为期4天的中共18届五中全会于周四闭幕，会议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放弃了饱受诟病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经济问题是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的重点议题。中共高层讨论了如何应对下一个5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放缓后的新常态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此外，会议确认开除10名落马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党籍，包括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星期四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进行了视频通话，讨论南中国海局势。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吴胜利就美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了严正立场。杨宇军的有关讲话发表在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上，有关讲话是以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发表的。有记者问杨宇军在10月27日发表的谈话中，针对南海主权问题提到，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安全，而其中的一切措施是否包含使用武力。对此，杨宇军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却再次强调了采取一切必要立场措施的立场。美国国会议员保罗·瑞安预计将于星期四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三向记者介绍了他将如何承担这个国会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说，我们正翻开新的篇章，下一届众议院不会再像过去几年那样。众议院星期四进行全体投票，预计瑞安将顺利当选。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周四在首尔参加一个主题为和平统一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的论坛时说，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应该着手解决与韩国在二战慰安妇问题上的分歧。村山富士说，作为对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努力的回应，我认为日本首相安倍应该下定决心，正式开始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进行外交谈判。两国只有通过真诚的谈判，才能找到解决方案。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安倍表达了对日本在二战期间施加的不可估量的伤害和苦难的极度悲伤，但也表示后人不必为过去的错误反复道歉。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拉森号驱逐舰27日驶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海域的范围之内，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弹。那么尽管如此，美国方面明确表示，这种巡航行动将常态化。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举动？中国又将如何因应美军巡航行动的常态化？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是否会再次引发该地区局势的紧张？对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冲击？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国防事务记者李宝，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时评人士胡平先生。胡先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有关的报道。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呢星期二向国会议员证实，美国军舰的确是进入了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航行，他同时还表示此类的航行将会继续。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主壁礁与美济礁附近12海里水域内航行，持续了数小时。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有议员要求国防部长卡特证实当天有关美军舰进入了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的报道。
Did we send a destroyer yesterday inside the 12-mile zone of one of that? There have been naval operations.
卡特晶晶表示，美国海军最近几天曾经在南中国海展开过军事行动的同时，他还说，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内还会有着类似的行动。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连番追问，要求卡特证实媒体的报道。
I don't like in general the idea of talking about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我一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军事行动，但是你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是正确的。
But I don't want to say more than that.
卡特还表示他不愿意再就此一话题进一步谈下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航行自由是美国海军严肃对待的一项职责。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a right. It's a principle.
航行自由是一项权利，是原则，不论是这次或是任何其他具体使命，这都是美国海军一项严肃的职责。
科比同时也指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国希望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改善。纽约时报星期三援引五角大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计划一直是保持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不徘徊，不挑衅。美国军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李宝，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些国会议员还有一些鹰派的人士其实是一直主张美国方面采取一些行动哈，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人工岛礁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经过了几个月的考虑之后，他们终于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好，谢谢你啊，邀请我来。事实上呢，不光是犹豫了几个月，可以说是从2012年就开始，因为在这之前，这是美国的一个常态性的动作，并不是说要挑战任何国家的这个岛礁的主权，而是说要这个行使航行自由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那么自从2012年以来呢，美国一直想做这个动作，我相信就是在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外交的行动，希望能够说服这个中国在填海造岛在这个军事化方面应该收敛一点，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效果，所以呢在这个国内美国国内的压力，国会的压力，在很多的压力之下，又看到同时看不到中国那个有任何的这个放慢这个迹象，就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我相信呢，就说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量，也是没有办法，是被逼出来的做这件事情的。
好，那个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想他确实这个事情已经由来已久，在南海问题上这个有很大的这争端。那么这次尤其是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军方就已经做出了这个经已定好了这个派出军舰这个在相关海域巡弋的这个计划。只是当时呢，奥巴马总统没有批准。那么一直到后来，然后接着范成龙又来访问美国，那么也宣布他要暂时停止这个填海造岛的行为。这也是为了下面九月份习近平来访美呢，营造一种比较友好的气氛。那么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在习近平访美期间， 奥巴马曾经单独就南海的问题和习近平有过这个很这个直接的这个对话，可是呢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所以美国方面呢，那就不得不采取这么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选在这个10月27号，也就是正是中共18大五中全会召开的时候。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显然会使中共方面感到这个非常的丢脸面，因此呢也强化了这次行动的这个意义。我们从中国官方包括官方人士包括官媒的这个种种报道种种言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李宝，你觉得选择10月27号进入这个有争议海域的12海里海域之内，跟这个五中全会召开有关系吗？
我看到的这个消息或者任何的这个报道或者是跟专家有关官员的谈话，应该是看不到这个有直接的联系。
嗯，
就说之前在10月8号，美国已经说了要做这个动作，也说了要在两三个礼拜之内。所以呢，这个时间范围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合理。就是说，另外呢，这艘船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它在这个两三个星期之前，从10月8号之后，它就一直在南中国海那边活动。之后呢，熟悉一下情况之后呢，就再到马来西亚去休假。之后呢再回来做这个动作，而且呢也是提前通过这个跟媒体接触就是告诉媒体说我们24小时或者未来几个小时将做这个动作。应该说呢这些种种的迹象呢，种种的动作都显示呢，并不是想刺痛中国或者是激怒中国，而是相反，而是说希望呢就是说借这个机会跟中国通过不管是私下还是在这个通过这个公开这样一个对话，希望中国呢能够理解美国的这个用意。美国的用意就是很明显，就是并不是要挑战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主权。美国说过很多很多的次，美国呢对这些这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没有立场，但是有一个非常原则性的立场，就是这个航行自由权必须要坚持，不管是谁这个控制了这个岛屿，都要这个允许航行自由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做出这个动作，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看来哈，就是应该是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重要会议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
嗯，好，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刚才就看到，就是这个从刚才报道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了国防部长卡特其实根本不愿意谈及这次巡航行动的一些细节。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报道也提到，就是说白宫的官员实际上就是下令，就是说不要对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声张。可能就像刚才李宝说的，就是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可能是想，并不想高度的这个宣示这个问题，就是过度的来刺激中国方面。不知道您，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他在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之前，这个巡航行动之前，实际上也有那个放风的，也是有预告的。你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个考量呢？就为什么事先提前要通告说我们其实要做这样的一个行动，但事后并不愿意声张？
他事后不再声张，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他已经用行动说了话，他就不必在行动之外再说更多的话。你相反看中国方面呢，正因为他不可能采取一些被一些很多人所期待的一种有力的回击式的行动，所以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就他没，正因为中国不可能采取行动，所以他就必须得说很多话。而美国他已经采取了行动，他就用不着说什么话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美国就有这个高调的宣示，他要进行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实际上等于这个牌还没出之前就已经亮了牌。如果中国方面他有牌可打，那么照理说他也该把他准备出的牌先亮一下，也就是还不必实际过招，那么先就可以有这么一个预演的过程。那在当时呢，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没有做出这种反应，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范承龙的讲话，谈到就即便就是这个涉及到主权问题，也不会轻易这个中国也不会轻易动武。那么实际上就已经暗示大家，在这个事情如果美国方面做出相应的举动之后，中国方面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反应。那么所以这个现在美国既然军舰它已经派出去了，已经回来了，而且还表示呢今后这种要是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接下来我想它确实就是不需要再说更多的话。而且呢，正这件，我觉得它这次行动呢，当然一来是就表示美国这个要维护这个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另一方面，我想他也是对这个南海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一种表示。因为在南海争端中，美国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是 并不选边，并不站立场，但是呢，他坚持要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你中国呢，由于前段时间在这个大量的人工造岛，这毫无疑问就激化了这个他和其他邻国之间的关系。而美国呢，既然表示他要重返太平洋，那么在发生当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他就有必要出来表示他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次在军舰去巡航还有这么一层意义。
好，刚才胡明星提到这个范长龙的讲话，就中央军委副主席讲话是在香山论坛上提到，就是说即使涉及主权问题，中国可能也不轻言动武。那么谈到中国方面的反应，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反应哈，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外交部长、这个美国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就是各方面整体都做出了一种反应，你怎么看？还有包括这个新华社啊、环球时报这发表的社评，从这些表态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些什么东西来呢？
我首先，中国方面必须要反应，因为他除非他政治领导人改变这个观点，不认为南中国海是他的这个核心利益，除非他这么做，否则他会一定会表达某种立场。问题就是说，他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这个反驳美国这个做出这个行动的理由。美国做出行动的理由就是说，根据国际法，我们有权，美国有权，在这些本来是在淹没在水底下面的这样一些岛屿、岛礁的这个十二海里以内是不享有这个主权的，所以呢是应该属于国际海域。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将军舰开进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呢，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办法反驳美国的这一条理由，他只是一直的坚持说这是中国的主权，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是呢，根据国际法，即使这些是这个主碧礁，即使是中国的主权。因为它在这个人工建岛之前是在水面以下的，就低潮的时候才在水面以上，对吧？涨潮的在水面以下。
是
这种情况下呢，即使哪怕是中国的这个领土，它美国也应该是根据国际法的，
法
是
对，
也是可以合法的进入这些东西。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利亚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岛礁，这个主碧礁，包括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美国的盟国。好，还有越南的，在这个地区有争议地区的岛礁，这十二海里，美国军舰也进去，而且常常进去，是常态化的动作。所以呢，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动作是为了刺痛中国或者是激怒中国，而是说，真的美国是真的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说，根据国际法，我有权做的事情，我应该继续做，因为这对谁都有好处，包括对中国。因为想想，如果这个海域被中国完全控制的话，对中国的贸易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利益，也是不利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做这个动作应该来说是对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有利的。但是中国必须在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必须要这么不断的反击，因为毕竟他不能马上改变说，哦，这个不是我们的领土，这我们不是我们的领海，你随便走吧，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是，对，的确美国方面也表示，就是说在进入这个中国这个宣称有主权的这些人造岛礁的这个十二海里海域之内，他们也会到什么菲律宾呢，其他的人造岛礁的。但是胡斌，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他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在这个南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这些人工岛礁的这个国家，其实其他国家也都事先早于中国在建，只不过中国是这个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这些有争议的这些国家。那您对中国这个很多中国人这样的一种看法，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他很巧，就是今天的《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篇那个单人署名单人平的文章啊，他也谈了那个南海的局势。他的观点就是，他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战略主动方。要是论输赢的话呢，中国是赢家。那他就提到，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都在修建这个填海造岛，而中国在这方面虽然你美国反对，但是中国还是在造，造了那么多，造了那么大啊，可见你的反对根本就没有用啊。另外呢，你就是派军舰来走一趟也没什么意思啊。那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这整个南海问题上和美国发生争执，其实是中国主动出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中国是得了分啊，因为当然因为现在他的官方的舆论呢，他整个舆论是一个中国好像这个受了气、受了侮辱，因此有很多网民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那么《环球时报》呢，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要证明中国没有输，没有丢脸，中国还赢了。但这反过来呢，倒说明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造成当前南海问题的这种紧张，实际上中国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他反而说明了这一点。
嗯。好，李宝，我们看到就是说，尽管中国方面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觉得说中国占了一个其实是赢了。那么有美国的一些分析认为，其实美国这样的一个举动哈，派一艘军舰到这个有争议海域的十二海里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个举动，其实有着很更深远的一种意义。你怎么看？
我这个深远的意义就是说，这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航行自由权啊，还有这个飞越权利，这个权利呢，这个是不光是美国非常坚持的，而且呢美国认为这对国际社会整个周边国家包括整个这个全球贸易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个的话今后如果这段区域被某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不光是中国，如果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来控制的话，可能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损害国际贸易。那么国际贸易经济是这个人类生存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至于深远的影响，我相信就是说，如果美国再继续等待下去的话，可能今后会越来越难做这个事情。因为填海造岛，对吧，这些机场建好军事化之后呢，这个动作越来越难做。现在采取这个巡航的行动，并不表明中国就会停止这个填海造岛，或者是停止军事化。但是起码国际社会看到了这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走的话，那么对中国今后也是不利的。你想想就是说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说，对越南来说，对日本来说，对澳大利亚的这些国家都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这个经济联系。如果这些国家都认为中国是做错了的话，中国但是继续去做这种事情的话，我相信对它的这个长远的这个外交环境是非常不利的。即使美国自己也说了，这个光靠是这个航行自由权的这个巡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这个是必要的一个动作。
嗯，好。那么胡平先生，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中方的这个反应，这个刚才我们谈就是有这个新华社的国际时评里面就提到说，实际上中国对南沙这个驻守岛礁进行这种相关的建设和设施的维护，其实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他认为这个它是一贯的一个主张，就是说认为中方这个岛礁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改善这个岛上人员这个员工工作生活条件，并相应的提供这个国际的公共产品的服务，其实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你怎么看？
当然，第一，它一些人工岛上还这个修建了军用的机场，那么显然它可以用于这个，它有它的战略意义。它并不纯粹是这个为了这个民间的，为了这种那个商业。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个很大的争端就起源于，就是你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所谓九段线的划分，而你看地图呢，九段线按照九段线都划到一些邻国的门口了，那么这些邻国肯定不会接受这个九段线的划分，他们会坚持用所谓就是200海里这个经济专属区的这种划分法，而这种划分呢，就和你中国的九段线出现这个高度的重合，那么因此呢就会引起这个争端。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发生在一些人工岛礁上的这个之所以引起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首先他们就发生在这些国家之间对这些岛礁的所在地到底该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其他国家会有些争议。你单单是在那些地方修建岛礁本身就会引起这么一种争端。当然美国表示呢，他并不会直接介入这种争端，他更关心的是这个你这个国际海域的这个自由航行。所以他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这个看待这个问题。他因为这里头呢有几件事情交叉在一起，所以呢他会造成就是哪怕你中国你宣布你造人工岛礁完全是为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考虑，依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感到一些紧张。
嗯，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中国没错，每次都在这个问题上都说，我们这些岛礁这些灯塔都是为了这个国际，
表示欢迎美国的船只来使用，对吧？
没错没错，就是说是有利于国际社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呢，有没有观察到，就没有一个国家出来说，谢谢你中国，我们支持你这样做，没有一个国家。实际上，我想所有的国家呢，包括中国自己的盟国友好国家， 可能都对中国的这个用意啊，可能表示怀疑。事实上，不需要走很远，就是说今年五月的时候，当美国的这个侦察机到中国这些人造岛礁附近去侦察的时候，我们当时听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民航客机，好像是 Delta， 从新加坡飞到东京，在经过的时候也要必须要回答中国海军的这个他们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报你是谁。所以呢，这样的放开以后呢，如果让这个继续发展下去呢，我相信是对这个不管是民航还是以后的客运这些经济的这些来往，应该说是影响都很大的。就要听中国的话，就是中国高兴的时候让你放你过，他不高兴的时候不让你过。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这样做。真的是，如果你真正想把这个整个南海或者是斯普拉列南沙群岛作为服务国际社会，你可以邀请国际社会组织，对吧？去那里经营，那也没问题啊，对不对？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相信大家不相信中国这样的这个意图的话，是有理由的。
是好，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下一步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已经表示了，我们这个巡航行动是要常态化的。那中国方面，在这个拉森号进入的时候，他们是派遣了这个两艘军舰来进行跟踪的。那接下来，你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选择？就是他会进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就是在美国的军舰继续那个巡航常态化之后，有什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首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做出这个决定，认为甚至已经发出这个命令，说中国美国的军舰要到那个地方去，是包括12海里以内去行使这个航行自由权，这是没有办法了，已经是做出这个事情，而且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刚才理由我也讲过了。
是。
那这次呢，就是美国派出了这个一艘军舰，但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一艘军舰，非常强大的一艘军舰，但是又不像这个派出很多军舰那样子，这个过真的是有一种这个盛气凌人的，
对
没有这样做。但是呢，还是派出了一艘军舰，但是这艘军舰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中国派出两艘军舰来追踪，但是没有拦截，很有意思，没有拦截。所以呢，中国也是有考量的，就是说美国刚才你提到美国会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的，是被逼出来的。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就是看军方了。美国军方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授权，要继续做这件事情。那么至于怎么做，那要跟这个美国军方自己，当然内部要做些安排，还要跟中国的军方去对话。所以我们刚才在报道里面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要跟中国的海军司令吴胜利对话。我相信就是要谈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政治领导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说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军方必须要这个要实施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也不想跟中国发生冲突，我们以后怎么办，对吧？他们可以去对话，可以去接触。那么中国军方也以同样的理由需要跟美国的军方来对话。那么当然目标就是说尽量减少冲突。那么中国第一步呢，在军事方面来讲，应该说美国是应该是欢迎的，虽然没有讲这句话，因为他没有去拦截，这拦截的话是这个很危险的事情。
不过中国方面媒体也表示说，你看美国军舰你在那儿根本就是很快的，就是绕了一下就做样子就回来了，其实也显示你是心虚的。那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中国方面下一步会怎么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步骤来应对这个美军巡航的常态化？
我想中国方面他一般不可能做出这个太激烈的这个反应，但是呢，他会仍然像过去一样会力图占更多的地方，就是修建更多的这个人工岛，那个实际上就是对南海领域呢采取更多的实际控制的这种手段，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它和邻国之间的这个领海的纠纷，这个问题不解决呢，那么这个整个事情就没法解决，因为中国方面现在这个就冲和美国冲突发生也所谓这个美国之所以要去进入这个海域，就坚持那是国际海域，而并不是你中国的领海。那么，所以这里头的归根到底呢，还是牵涉到一些相关的地区，它到底是属于中国的领海还是不属于中国的领海的问题。因此这个争端现在我看它一时没有看不到有解决的这么一种迹象。所以由此而引出的冲突呢，恐怕今后还是会有。只是呢，鉴于目前的情况呢，双方都不希望 发生那个更激烈的冲突，所以呢，这个事情短时间之内出现那个打着擦枪走火乃至于打仗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是比较少。但是它和这个东海和那个钓鱼岛和台湾问题相比呢，它有多一层危险，因为它这个有个进行时态，那两个地方相对情况是比较固定的。所以呢，在一定要澄清，在一定时间之内呢，你可以估计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而在南海问题上呢，你可以想见呢，中国它一定还会有些动作啊，而这些动作呢，它就和美国和其他邻国呢，这种冲突依然还是会发生。
嗯，好，李博，我们待会儿再想探讨一下，就是美中在南中国海这种角力的开端哈，就是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岛屿这样的它的一个真正意图。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派遣这个拉森号这个驱逐舰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一个舰，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军舰的一些具体情况。
行，拉森号呢是属于隶属美国的第七舰队，它的这个常驻这个日本横须贺港。那么经常这，所以南中国海呢属于它的正常的
活动范围。
所以没错，它非常有能力，而且将近呢就是8亿美元造的一架，就一艘军舰就要8亿美元。然后呢，具有很强的这个反导能力，神盾反导系统，还有很强的这个导弹攻击能力。那么就是说在各方面就是非常非常强大。但是呢，派出一艘军舰，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过，不要越武扬威，但是呢要表达美国的意愿，美国的意愿就是要行使这个航行自由权。所以呢，中国呢也派出了他所谓的中华神盾。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最后结果反正大家也还好，就没有也没有冲突。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说没有用一艘这个没有能力的军舰，然后做样子经过一下，但是也没有派出这个整个航母战斗群去。我相信这个美国这个考量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认真，非常非常严肃，而且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做法。
嗯，我想跟着问一下，就谈到这个美国方面的精心考虑，它进入这个主壁礁是不是也有一些精心的考虑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在那个南中海造岛，绝不是指媒体中提到的这个主壁礁和这个美济礁哈。现在尽管我们目前并不太清楚这个美国军舰是否也进入了这个美济礁的12海里的海域。对，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岛礁？
对，主壁礁呢，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就是南沙群岛里面当中的一个，就是在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大规模填海造岛之前，在涨潮的时候，在水落在这个低潮时候落在水面上，涨潮时候落在水面下。那么根据国际法非常清晰，一点都不模糊，就是说这样的岛礁呢，不具有这个国际法所这个赋予的这个12海里主权这样一个。所以呢，选择这个是非常就是应该说是最没有挑衅这个动作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呢，中国也很难依照国际法来反驳，他只能说哦，这个属于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啊，
这个12海里是中国的领海。所以呢，选择这个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的考量的。他可以进入别的岛礁，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想法应该是所有那些岛礁他都可以进入。事实上，那个菲律宾和这个越南的这些就是岛礁，他就进入了他的12海里范围内，对吧？那些不是就是涨潮和落潮都在水面上的，按理说呢，如果真的是要论理的话，这些属于他的这个领海，但是美国呢照样进去，就说意思是我是一视同仁的，我的原则就是这个依照国际法，我有这个享有航行自由权。
是呀，我们注意
一些。我补充一句呢，
好，
我补充一句呢，这个进入这个交他考虑，就像刚才我谈到这个一样，就是正因为你这个是这种所谓的低潮高地，所以你并不拥有周围12海里的这个领海权。那么在这点上来说呢，中共方面他也非常清楚。但是因为中国方面坚持整个南海就是该线之内都是中国的领海，所以他还是会认为你这个进入是侵犯了中国的这个主权，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事实上呢，中国在这方面他的公开宣誓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如果非常明确的坚持九段线，那么他和周围的这个冲突就等麻烦就大了但是呢他又不放弃这一点，所以这就使得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你看出来他的这个立场这个比较为难。包括这次事件之后，官方他们媒体和各方面的反应，他们的措辞，特别是官方那个外交部的措辞都比较谨慎， 所以也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也就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其他相邻国家如果最后不能够就这个领海和经济专属区做出明确的划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共识，那么这个麻烦就还是总是存在的。
嗯，好，李宝，刚才胡平先谈到了，就是中国外交部措辞、国防部这个发表声明里面措辞，其实都是蛮有讲究的哈。我们注意到，其实他并没有说美军的这个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而是说，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或者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有分析认为，实际上中国这方面这个表态，实际上在故意表现出一种战略上的模糊。不然你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看法？
我战略上我同意这个胡平先生的讲法，就是说九段线以内。中国并没有说，天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他只是说南沙、什么东沙、中沙这些是中国的。事实上呢，在这个九段线以内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事实上，中国也是首先他很难去真的去实施这个对主权的这个控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实在是站不住脚，因为国际法并不给他这样一个这个对主权宣誓的这样一个认可，所以呢，他要做战略的模糊呢，就是说我相信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对，在他的角度来看他需要这么做，因为呢要不然的话你就要放弃你的主权了，所以他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呢，至于刚才你说的没有清楚的讲，哎，为什么没有直接的说美国这个军舰怎么样侵犯中国的主权，没有用这么激烈的词，
是，
但是他的这个这些所有的字眼，那事实上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他的意图，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美国这个军舰侵犯了他的主权，就这样子。
嗯，好，谈到这个中国这个战略的考量，我们看到美国的分析师，就是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这个有名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张克斯 Christopher Johnson， 他就认为说，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关注中国在这些岛礁上建造一些什么设施，而忽略一个大的一个画面。他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是有一个很通盘的计划，意图十分明确。实际上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大棋就是说中国希望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就是加强中国在南中海这个控制。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中国是在下一盘大棋吗？
我想这个意图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随着中国这个经济的发展，包括它的一带一路，希望这个也通过这个南海，他掌握南海的对南海的这个主控权，那么他当然就需要这个排除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包括整个亚太地区，他都有这么一个考虑在里头。只是在现阶段呢，中国政府也知道他还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做的事情呢还是相对有限的。但从长远来看，我想中国政府这个意思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等着线上，不过我想在接他们的电话之前呢，我还想再继续问这个嘉宾一些问题。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现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第一轮的这个博弈开始了，那么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分歧是否会影响美中两国在其他问题上一些合作，包括这个气候变化、朝鲜核问题，还有这个美中之间一直在探讨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李宝，你的看法？
行，新一轮应该说是新一轮的这个博弈，
对，
因为这个有关南中国海的已经是很多次了。但是呢，从这么多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发展来看，从这个官员们的互访来看，确实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确实还是有能力来这个掌控这个分歧啊，就是不让这个分歧变成一个全面的冲突。那么至于你说的会不会影响在另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合作，我相信就是看两国的利益。如果两国的利益，比如说这个全球变暖，比如说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无核化这个情况，两国都在这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既然有共同的利益的话，他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尽量的扩大这个合作的空间，而不会说尽量不受这个这个南中海冲突的影响。事实上，就在10月8号，美国这个官员向媒体透露说，我们会在一两个星期内实施这些航行自由权的这个巡航的话，之后呢，中国的一艘军舰隔两三天之后就到了夏威夷访问，然后呢，同一天美国的一艘军舰又到了这个香港去访问，所以呢，可以看出，即使在军事与军事交流方面，两军交流方面都没有 至少表面上我们看到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在进行。所以呢，其他跟军事无关的这个项目呢，我相信呢，双方会这个寻找合作的空间，只要对双方有利，只要符合双方两个国家的利益的话。嗯，
好，胡斌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对，我赞成刚那个李伯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多年来实际上中美在这个事情都已经习惯了，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固然在争议，而在其他需要合作的地方嘛，照常合作，所以这个不会有造成什么别的影响。
嗯，好，还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采取这个行动之后，澳大利亚表示也在考虑可能也会派军舰去做这样做，我们看到其他的那个美国的一些其他的盟友，日本还有菲律宾都可能都会支持美国这个行动，可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你觉得到时候中国对于这些国家如果采取这些行动的话，他做出的反应会不会跟对美国的反应有所不同地方？
我相信有所不同，但是目前来讲呢，就是说直接的这个支持赞同美国的这个十二海里巡航的呢，
对，
现在只有菲律宾还有日本。
嗯，
那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韩国还有印尼都在说，哦，希望双方这个各有关方面要克制。那么澳大利亚，刚刚您提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方面呢在原则上是支持美国的这些行动的，但是也没有说，没有具体的说支持美国的这个十二海里巡航这个事情。当然有，还有一些报道说，是不是澳大利亚也会去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也许不是跟美国合作，而是自己把自己的军舰开到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相关海域。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这个军舰之前也进入过南中国海，当然可能没有进过十二海里，没有进入十二海里。那我相信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都开始加入美国的行列来实施巡航，实施巡航任务的话，我相信中国这个态度会改变的。因为我跟很多的这个专家都聊过天，他说中国还是跟朝鲜不一样，中国呢还是会在国际压力下呢还是会做出一些选择的，还是会做出一些调整的，所以我们希望这样。
好啊，我们来那个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有什么意见啊。首先是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由于时间不多，请您尽量的简短。
你好，大家好，我看呢中国不会有什么行动，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呢敢与美国叫板，尤其是中国。中国高官的亲属大多在美国，贪污的钱大多在美国，与美国叫板敢吗？另外，中国呢要接受苏共的教训，苏共与美国叫板冷战，结果解散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与美国开打，今年开打，明年就可以普选总统了。
好，谢谢孔先生。由于时间问题，只好让您谈到这儿。下面再接一下浙江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哦，我在。其实那个听了那个两位专家的讲解，我就想那个，对我来说，我把那个共产党的利益跟中国普通百姓的利益是分开的。因为现在的共产党他那个本身那个里面贪污腐败很严重，他只是那个权贵啊，他们怎么都赚钱，所以那个这次那个中国在南海上那个礁岛啊，还有那个。主要他为了自己的那个执政利益考量嘛，现在那个能威胁共产党那个执政的就是台湾问题，还有那个中国周边那些国家陆续实现民主政治改革，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中国在那个南海造礁，就是那个一带一路啊那个政策，可以那个对国内的制造业出口那个有帮助吧，毕竟中国那个制造业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那就业问题。如果那个中国制造业出口受影响的话，那个就业问题就那个中国就
好。谢谢这个浙江李先生。下面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美国那个世界警察呀，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已经制造了深重灾难，如今又在中国南海制造紧张的战争硝烟。我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通百姓，奉劝美国不要继续再让世界不得安宁，请美国不要把解放军看成是65年前的志愿军。主持人。
好，谢谢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下面再接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
主持人好啊，我坚决支持习大大这个外交政策。习大大的外交政策就是我不怕事也不惹事，既不怕事也不惹事，就是我们习大大的外交政策。那九段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人牺牲了几千万的生命从日本人手里面拿出来的，那难道不是二战以后的格局吗？请问千岛群岛、俄罗斯占领北方、德国岛、色丹岛、十五群岛、
你日本人是不是跑到十二海里去要回那些群岛呢？还是美国的军舰跑到了俄罗斯那个北方四岛去要替日本人要回来呢？南海那么大，非要在十二海里以后去那群岛吗？
谢谢高先生发表看法，我想请李宝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尤其是后面两位这个观众的一个意见。
简。刚才讲的这个高先生吧，好吧，先回应他这个说习大大的外交政策，他很喜欢九段线是中国多少生命换来的。这个九段线呢是从中华民国那边接过来的，1945年的时候，1945年46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国政府从就是二战胜利以后，二战打败日本以后，从日本手里接过来的。当时呢他们并没有。这个他们的用意并不是说这九段线里面都是中华民国的，而是说在九段线以内呢，有一些岛屿是属于这个当时日本占的，现在呢中华民国的军队呢国军要去把它收回来，那么方便他们南下去接收这个，所以呢说中国人花了多少这个牺牲了多少生命把它接过来，这个是应该是说不过去的。那么至于美国说到处吉林的余先生说美国到处制造这个战争，我相信这个呢大家有眼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说美国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对吧？比如说
在伊拉克战争，
在伊拉克至于呢美国的这个在东亚的这个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角色呢，这个应该是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国的官员都是承认的。有一次中国国防部长到五角大楼来访问，就在一个这个联合记者会上，我当时还在场，就听到他讲这句话。他说美国的这个在亚洲的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角色呢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就说了一些其他的话，这个包括这个再平衡，就认为再平衡呢可能影响了一些别的国家的一些看法，使得他们这些更加这个咄咄逼人来对付中国。当然他并没有否认美国在东亚在亚洲甚至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维持和平这个角色这个作用他并没有否认。
好的，那胡平先生您有30秒时间来回应一下。
我只回应一点，就是关于九段线，这个和中国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那也就是因为这类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中国和那个南海的其他邻国，包括什么菲律宾啊、越南啊、马来西亚、文莱这些国家之间的问题。那么从这些国家的他们自身的角度出发，他们显然不会接受一个别国的把他们的领海都划到自己家门口的这么一种现实，而他们希望呢，至少他们要除了享有十二海里的领海权之外，还要有这个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中国政府当然应该和这些国家那个进行这个和平的对话，来妥善的解决这种分歧。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他扮演的角，他并一再表示他并不站选边，他只是希望呢促成这件事的这个和平对话来解决。我想这个立场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是好，那么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那么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这个国防事务记者李宝以及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谢谢李宝。
还有一点。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丹麦的乐高玩具公司以不积极参与或是支持把乐高积木用于政治作品为由，拒绝了他工作室的批量积木的订单。与此同时，美国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用中文演讲引经据典赞扬中国，他的这个演讲被认为是凸显了脸书希望进入中国的渴望。那么国际跨国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一定要自我审查，他们应该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如何能够做到既坚持原则又能获利。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是投资分析师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在旧金山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 另外一位仍然是时评人士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吴平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051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问题。好，我想先请教这个周峰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乐高公司拒绝出售这个向艾薇出售这个积木的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是自我审查了，因为艾薇薇的国际地位这个事情得到广泛的关注啊。现在我看到很多地方在向艾薇薇捐乐高啊，那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来讲，可能也是起码因为这个交易也会得到一些好处。公司在这个事情上后来很含糊，包括他们还要谈到，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他们做的关于一个天安门64的时候坦克人的一个形象啊，他现在都否认这个和公司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些显然就是畏惧中共自我审查的结果啊。公司怎么说，我想网上的舆论是非常清楚的。
嗯，好，胡明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那这个事情一出现，舆论反应很强烈。一般也都比较认同艾薇薇所说的，这也是一种这个自我审查和歧视。不过那个乐高公司强调的，从乐高公司方面来看的，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不介入政治这个政策是一个这个实行已久的一个政策。那么就在今年大概3月份吧，有一个美国人他就想用这个设计了一套方案，就想用乐高的积木来制作一个展示美国最高法院女性法官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结果呢，乐高公司呢以同样的理由，就是你这个是政治的，所以就不卖给他。那么当然这个人也不服气，说按照美国的三权分立，那个最高法院它是超越政治之上的。当然最后呢还是没有个结果。那么这件事说明，就是乐高公司它确实有这么一个它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于所谓涉及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呀、一些性问题啊、暴力啊、毒品等等，它是和这个相关的呢，它就是就拒绝出售。当然这个问题，它这种政策是不是合理，我觉得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另一方面呢，这个政策它的实际效果也并不像想的那么大，因为人们很容易通过第三方就获得东西。比如这次事件出现之后，就很多人就向艾薇薇表示，他们愿意捐赠他们手里的这个乐高积木给艾薇薇，所以并不妨碍他这个如果他要继续办这种这个展品的话，那并不妨碍他的工作的进行。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乐高公司它有这么个政策，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谈不上是格外，是因为你是艾薇薇，因为你是中国的异议人士，格外有这种针对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话说回来呢，这件事吵这么大，引起这么多关注呢，是因为人们由这件事产生那种联想。因为当今世界确实有很多这个大的商业公司，为了和这个中国做生意，牺牲了一些人权的原则，对一些异议的声音采取排斥的态度。那尽管在这次事件中，乐高公司其实并不见得是这种角色，但是呢，由此引起了这种联想和引起了相关方面的讨论，我觉得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好。我们看的确乐高公司表示，就是他们其实非常清楚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用他们的产品来制造一些非常有创意的产品，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他们不想直接的就是把产品出售给那些想要用这个产品来做出一些政治宣示的这样的一个任何人，他们都是不直接去出售这个产品给他们的。我想问那个周峰锁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中国就是对乐高公司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是表示赞赏哈，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讲，他公司的目的是盈利的，那么他不想卷入任何政治纷争，那是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呢？就是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
这个的确是现在一个现实，就是对于这些特别是上市公司股东来讲，那作为管理层他必须追求短期的利益。现在很多人都看就是季度，像最近在汇报季度，就是9月份这个季度的情况。那这个呢，就是很难要求一个公司从一个长期的，比方说普世价值或者人类这些方面、尊严这些方面来看， 很长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对于所有的公司愿意屈就啊，就是符合中国的这个审查政策啊，甚至成为这个审查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是大势所趋。那在这一点上，我曾经反复讲了，就是说这个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自由世界，它需要在这个事情上明确的有一个整体的政策，而不能让每个公司自己来做这方面的政策。那比方说 Google 和 Twitter 啊，他们在这些方面就是非常清楚的，少数就是他们是坚持言论自由，尽量提供更多的机会。那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比较愿意用 Google 和 Twitter， 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那另外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谷歌 Google 它因为今年呢，它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所以今年其实它的股票相对表现的还不错，因为它受中国的影响很小，而中国经济最近说有很多停滞的考虑的时候，Google 基本上没有受这方面的影响，这也是就所谓股东利益的另外一面，就是如果在中国的市场，那必然受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情况的影响。
嗯，好，胡平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说，的确中国这个市场如此庞大哈，这个经济力量也是现在是全球第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那对于您来讲，就是说这些公司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乐高公司的例子，就是说尽管它可以不卷入到政治里面，但是我们看到它也引起了反弹，很多网民现在都其实对乐高公司表示不满，同时愿意捐献他们的一个乐高的这个积木给爱未来做产品。就是说这个作为公司来，它怎么来权衡这二者之间的这一个关系呢？怎么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走钢丝？
嗯，我想这个根据各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也很难有一个简单的一刀切的一个答案。你就像前段时间一些外国的作者针对他们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被删改的情况，那有的就表示反应很强烈，同时表示呢他以后再也不在中国翻译书了，如果你这个不经作者同意就加以删改的话。但另外一些作者也表示呢，他们知道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在大陆发行是要被删改的，被删节的，但只要你不篡改他的本意，那么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毕竟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人得到一些新的思想。那么以我们过去在中国生活的经验而言，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翻译和翻译的组织工作，也知道有些很好的书，其中有些文字过于敏感，你要翻译出来，那当局就不让你出版了，那么随着呢，我们也可能在有些方面做一些删节，另外呢向读者做个交代，实际上我们当时在国内看了很多这个翻译的书，特别是结合比较当代的、比较政治性的，那多数都是经过一定的删节的。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出版的情况它是一回事情，你这个互联网公司那又是一种事情，和像这个乐高公司这种那个纯粹商业的公司它又是一种情况。那么所以这里恐怕需要一种那个区别对待，我觉得有些底线原则还是应该遵循的。就像这次北大召开那个马克思主义这个大会，那结果这个很多学者的讲话被这个官方媒体报道的就是完全肆意篡改，这不是说你要说有些讲话它太敏感，官方不能接受，他不报道，这还有话可说。但是你肆意篡改，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底线要清晰，在这个底线之下呢，要根据各种公司的不同的情况去这个加以考虑。另外呢，就是说，即便你考虑到，要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打开市场，在某些方面要做一些妥协，那么你也不要忘记，你同时要，毕竟要为这个中国实行这个实现这个真正的自由，为了让那个中国的不同的声音有更好的表达机会，同时做出工作，而不要因为和中国政府和中国专制政府搞好关系而牺牲了这些人的利益。再有呢，就像周峰所刚才提到的，我觉得也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政府的角色更重要。这个西方这个政府在这方面呢，其实应该扮演一个更有力的角色。而大家特别不满意的呢，恰恰是政府方面的表现。 比如这次习近平访问英国，那就可能对英国政府的表现就很不满意，像这一点更值得注意。
好，钟总先生，您有20秒的时间对这个问题做一结。
我觉得这个是要坚决抵制的，就是比方说刚才胡平先生谈到删书这个事情，那最近美国笔会有一个13家出版商公开联合抵抗在中国出书，这就是非常好的一步因为这个改变规则对于国际社会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中国对于普世价值的影响，以现在中共输出这种腐败、低人权、污染这样的一种价值它实际上造成了我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一个损害，那这个国际社会要有很清楚的认识。
好的，周峰锁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周峰锁和胡平先生的精彩点评和分析。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